声声有情。
1150 AM 西雅图中文电台，
这里是您的信息中心，
这里是您的心灵港湾，
这里是您的精神家园，
西雅图华人自己的中文电台。
朋友们也可以在网上收听我们的节目，收听网址是 ChineseRadioSeattle.com，
也可以通过智能手机下载 Chinese Radio Seattle 或者西雅图中文电台 APP 来收听我们的节目。
我们的高清调频频道是 FM 98.9 Channel 3。
我们的微信平台、新浪微博和 Facebook 账号都是 Chinese Radio Seattle。
Hello， 大家好，我是西雅图中文电台爱情故事栏目的主持人 Lucas， 很高兴能跟大家再一次见面。今天我邀请到了我的好朋友皮皮来参与我们这一次的播客录制。那皮皮给大家打一个招呼吧。
Hello， 大家好，我是皮皮。我现在是就读于华盛顿大学教育专业，今年是一名研究生二年级的学生。
据我了解，皮皮实际上是之前是有在国内有过做高中班主任的经验的，是吗？
对对对，因为当时毕业的时候正好遇上 COVID， 所以就也机缘巧合之下就找了一份全职的高中学校老师的工作，然后并且工作两年，然后继续来华大来读我的研究生。
你喜欢跟学生去，就是那你应该很喜欢跟学生去进行一个交流，或者对。
对，我是因为我本科就读于师范专业，所以就我一直以来都想要在教育行业里就是深耕，然后学习发展。所以工作的两年期间，我也从学校的这样一个实践中学习到很多，然后并且也非常有助于我在研究生阶段的学习，就非常有助于我对知识的理解。
那我比较好奇，像就是你已经做过两年班主任，有这方面经验，你刚才你也说就是它会更好的帮助你在研究生的一个学习，那它会让你就是在研究生学习当中会更专注于某些方面，就是比如你会更期待说学到哪些知识点。
确实，就是我会把我工作中遇到的一些，我会带着我工作中遇到一些问题，然后希望能在学习过程中找到答案。就比如说我在学习我在工作的时候我对于学生的测验学生的考试的设计就非常感兴趣，所以我就在研究生阶段的时候，我就比较侧重于想要研究如何能更好的设计学生的各项考试以及分析他们的学生数据。
我也好奇，就比如说因为比如我们考试的时候要做好多卷子啊，这个当然比如说高考这些肯定是比如区啊市啊去决定，那比如内在的就是平常小测验的话，是由你们去执笔就去写题吗？还是说就是也是统一已经规定好？
对，就是通常的话不同的每个老师他都会有机会去设计学生的比如说平时的日常小测验啊，或者说月考以及期中期末的大考然后你也可以跟你的同事去讨论如何把这个考试设计的更合理，然后更能够反映出学生的一个能力水平，这样子。
那当时你是带了几个班呢？
我当时会比较疯狂一些，我是第一学期的时候我带的是高一和高二，然后第二学期我带的是高二和高三，所以相当于我一年期间我带了三个年级的四个班级。
一年级一共几个班？是八个班、十个班？
一个年级我这个校区的话一个年级是六个班。
六个班，
对。
哦，
对，所以还是工作时候还是比较高压的一个情况下，所以我现在回到研究生重新回到一个学生的身份，我还觉得比较开心，比较幸运，比较珍惜现在的时光。
确实还是学生时候一些老师也有老师就想象不到的一些压力。
对，所以以前一直不明白大人跟我说工作要比读书更辛苦，我那时候觉得读书已经很累了，你为什么会觉得上班更辛苦呢？我现在彻底的理解了这句话，因为上班你会面临很多迫不得已的一些压力啊什么，就你很难去改变一些事情。但是学生的话，我会觉得读书是一件你付出了很有可能会看到回报的一件事情，所以还是 比较可控的，相对来说。
确实确实，感觉好像据我的理解中，感觉好像读书和学习，读书跟体育工作、体育健身吧，可能是为数不多的几个，就是你付出了一定会有一定的收获跟回报的。
对，没错，我想你会受到比较多的正反馈。
啊、
对。
那像，那比如因为出题上是由各个班主任或者各个任课老师决定的，那不同班级这个考试成绩肯定就也会有一定的偏差。那但是最后在申请学校的时候又用的是统一的这个，就你如何避免说万一比如我这次考试出的太简单了，或者出的太难了，让大家成绩会太高或太低呢？
对，所以这就涉及到就是考试你出卷子不能只是一个人出，就你出完之后你得交给你的学科组里的同事，然后包括学科的这个组长进行一个评估吧，所以你要尽可能的确保你的学生考出来的成绩是在一个比较合理的范围之内的。那不然的话，如果学生的分数都太高或者说都太低，就是有那个 ceiling 或 effects 这种的话，这个成绩的效度就不是很高。
嗯，确实这也是门学问，我感觉这个设计这个还真是尤其是我能理解很多经验资深那些老师，就是他们有很长时间，他们大概也知道说这些题是易错点。但我感觉就像你的年轻老师来说的话，这个知识点你会了之后，你可能看着你就觉得不难，就很难，可能不好去评估一个。
对，所以这就为什么我特别好奇，就是因为我觉得老教师他更多会凭借他的一些直觉，他的一些积累下来的经验来出题。但是我就作为一个年轻教师，我就很渴望说有没有这样一套，有没有相关的一个训练，或者说有没有这样一套工具能够帮助我在没有这么多经验的情况下来更好的设计考试和测验。
那有这么一套工具吗？我有点好奇。
会有这样一套流程吧，但是确实在学校的范围内还是比较难落实的，因为我觉得更多像师范的教育其实并没有很侧重于就如何教学生如何出题目，而是说在让他们如何教学，就更加侧重于教学这一块。对，所以这就为什么就是我带着这些问题然后开始我的研究生学习。
这好像确实是好像一般来说我们对老师的理解中没有太关注到这一方面，就是我们肯定想到老师肯定想就是如何教的好不好，但是背后这些如何出题这些逻辑包括课程的设计啊，然后整个提纲的一些感觉都是门学问。
对，毕竟因为我会觉得老师的工作其实都很杂，然后他涉及到各个环节，就是而且我就觉得老师他就像一个你是非常需要注重沟通能力的，因为你不仅要跟学生沟通，你要跟家长沟通，跟领导沟通，跟你的同事们沟通，就是你是一个需要方方面面你都要比较八面玲珑的这样一个角色。对，所以他的工作性质就会比较杂一些，但是你每一个环节你都要会。
那现在研究生也快读完了，你有想是之后继续回升就重新回归到教师行业呢，还是说比如可能往行政或者其他方面走一走？
因为我比较倾向于在美国求职，然后作为一个国际生，肯定还是想要用自己的长板自己的优势然后去找一份工作，这样会比较找工作的话会比较靠谱一些，所以可能会比较倾向于教学。对，所以但是我并没有，我对每个年龄阶段的教育都还挺感兴趣的。对，所以我觉得各阶段的教学岗我都愿意去试一下。
那像你刚才提到说要尽可能的扬长避短，就是发挥自己的长处，就是比如咱们中国留学生像如果在美国教学的话它的优势点在哪？就是我知道中国留学生一般数理肯定会更好一些，那就别的呢，或者就是会比如说理科的时候他可能会更愿意录中国的学生吗？还是别的有什么别的优点长处？
我说实话我会觉得很难有优点和长处，但是就比如说我把我国内教资转到了美国，我优先转的是中文的教资，但是因为可能咱们中国学生数学水平也比较高，所以我就再考了一个数学的教资，所以就是能帮助我 拓展一下我的教学的一个内容吧，因为我们的理科然后我们的应试能力也比较好，因为这边教资它涉及到很多考试，所以能够我作为一个中国学生一些特质能够让我比较快速准备一些考试，并且达到比较满意的结果。
是是，我之前上本科的时候在这边，然后有一个上过一个 education 这节课，然后他当时是就是可以去西雅图的一个中小学，然后在那块就是相当于给老师做 TA 那种感觉，然后当时也面过看过几个不同年龄段的，然后有初中生也有高中生，然后就感觉也还挺有意思的，就是比想象中要好玩一点点。
对，那你有会觉得就是你比较倾向于，如果你会当老师的话，你会倾向于你想教哪一个学段？
实话实说，我可能会偏向年龄段低一点点，因为感觉教的会更知识会简单一点点，可能因为如果越到高深的话，就对本身的知识一个积累也是一个考验嘛，就是确实怕可能会遇到不会的问题啊，或者是
对，我觉得你这个思路其实跟我们就国际生如果想要找教学方向的工作这个思路也是一样的，就确实也会比较倾向于低年龄段的孩子，因为毕竟语言它在这儿还是一个门槛，其实就算我们有一身的功夫，但是可能语言的水平也会限制住我们的一些发挥，所以对于低学段的小朋友来说，可能这个对我们的语言能力要求就不会那么高，所以也能比较反就是能让我们更好的发挥出我们自己本身的一个能力。
确实是。确实就是巧妇难为
无米之
炊。就是对对对。是需要就是交流起来更这样的没有一个障碍包括。
对对对。因为高中生的话就算其实比如说高中的数学我们就算知道，但是你很难用老师的方式教给学生。毕竟他的很多术语啊什么的我们只知道他的中文，但很难讲出他的英文。对。
确实。那像我比较好奇的是老师里头就是比如学生肯定会有一些比如说的刺儿头也好，那些不太就是愿意听老师的，那有没有什么好的方法去就是去处理这种情况，包括近些年一直也能老能上新闻的比如校园霸凌事件啊各方面，就那像作为老师应该如何去帮助，尤其是作为年轻老师就是应该怎么去做。
因为我确实也经历过这样的一个阶段，就是我会觉得年轻的老师就是你很怕学生欺负你加引号，就是你没有经验啊什么的，所以一开始的话我会装得很凶，装得很严肃，装得很成熟，但其实我后来发现其实学生都特别聪明，就他们因为我当时教都十几岁十五六岁嘛，就他们其实很快就能发现说其实你是装的，就其实你也是一个新手老师。对，所以但是我发现我被他们戳穿之后我也没有特别慌，因为我觉得 OK 那我就不装了，因为我觉得还是得在学生面前展示一个真实的自己。我觉得跟所谓刺儿头或者说管理学生不管年轻还是老教师，我觉得最重要的点是你能让学生感受到就是你做的一切都是为他们好，就是其实是以他们为出发点的，而不是说站在你自己一个你是一个成年人的角度或者说为了我自己本身的利益去考量的。我觉得学生一旦因为我觉得人都是真心对真心的，学生明白了你的真心之后他会去愿意倾听你的一些想法，愿意来向你来寻求一些帮助这样子。然后包括我觉得作为新手老师的话，我觉得学会整合资源也是很重要的事情，因为很多事情并不是靠我一个人能够解决的，我需要家长，我需要学校的领导，我需要学校的一些相关的比如说心理老师啊或者说其他的德育老师来自他们的一些帮助，所以我需要我不仅是要作为一个负责人来负责处理这件事情，我也要作为一个协调者，怎么想办法把各方都拉到台面上来，我们一起来分析一下该怎么来处理这样的一些事情。
呀，这听起来这已经很有意思，这听起来很有意思，就是像因为我最近在看《庆余年》嘛，我感觉就是确实是按你说的，就是要把各方势力都拉过来，然后都摆到台面上，也不要过于的相信自己的能力，就是要积极的去寻求更多的资源去帮助。
对，我觉得它真的是一门学问。就是我当班主任的时候，我觉得我 我其实我是在运用我当时本科的时候，我们老师上庄子，然后教我们黄老之学，就说上无为而下有为。我觉得我当班主任，我就在试图在采取这样的一个策略，就上无为。我作为班主任，我作为一个管理者，我要尽可能无为，我不做事情，而去把这些事情交代给我的学生们。所以我会跟我学生说，就是我不希望我插手你们就这个班级的事情，我会做一个领导者，但是我希望你们能够有这种很主动的意识，就是作为班干部我要去管理这个班级，然后每个人都是班级的一份子，就是你们有，就是你们下面作为了，就是学生作为了，那我作为上面的，我就自然就清净无为了，我就不需要做些事。所以我就会觉得它其实涉及到一些管理上的一些思路。
啊、是是是。
对，就
这领导力绝对是，管理能力绝对是一个是老师必备的一个，尤其像你说的，确实是亲力亲为有时候是个好事，但是也不能什么事都事无巨细，有时候也不一定太好。感觉确实是要放权给学生，这样让学生去管，刺儿头学生你管不了，你可以让就是别的学生去管这个学生。
对的对的，然后我会觉得是有一些管理的策略，包括之前我也跟朋友们分享过，就是年轻老师你不能光凶，因为凶了之后学生就知道你的底线在哪里，对吧？其实你反而越是平时温温柔柔的开开心心的，就是比较和蔼的这种老师，其实学生可能内心也是很尊重你，会有一些威严在那边，因为学生不知道你发起火来是什么样子，所以他也不希望这样的就是你发火的这件事情发生，对吧？
未知的才是最可怕。
对，未知的才是最可怕的。
确实确实。也是恐怖电影我们也是害怕，就是因为不知道什么时候他会
出来一个鬼。
我们要是知道比如3分45秒的时候要出来一个鬼，那他跳过这一块就好。
对啊。
对，不那么害怕。
对，所以也是各个行业吧，我觉得都是门学问。
嗯，挺有意思，可以改天再聊聊。那今天毕竟我们是一个爱情故事的一个节目，那我们在广告之后呢，来听皮皮讲一讲关于爱情方面的一些理解。那现在请大家听个广告吧。
肌肉骨骼伤痛、车祸、工伤，请找康健脊椎治疗中心肖明医师。康健康健，祝您健康。电话206-621-7501，206-621-7501。
餐饮、
娱乐、
招聘、
交友、
买房、
投资、
演出，
请找西雅图中文电台。
中文电台广告使您梦想成真，最低收费每月仅仅$100就有机会使您的生意或者活动家喻户晓，
赶快行动吧！广告热线206-619-8698，206-619-8698，
或者发 email 到 crsradio@gmail.com。
巴克利律师事务所专业受理人身伤害索赔，多年来专门办理车祸等意外受伤的案子，索赔成功过后收费，不成功则不收费。联系电话206-920-6721，206-920-6721。
好，欢迎大家回来。那既然说到了爱情故事，然后我们近些年来就是大家婚恋市场里当中体制内一直是一个比较受欢迎的存在，然后老师教师作为一个体制内的职业，然后又有寒暑假，然后应该是一个很香饽饽的一个职业吧。那皮皮有什么看法吗？
我确实是这么觉得，就是我觉得我一入职的时候，因为我身边的很多就是老教师啊，同事们什么，他们可能已经结婚了，然后或者说已经生了孩子了，然后他们都会自然而然把目光盯向我们这些年轻的老师，他们就会特别关注我们的一个婚恋的一个情况。然后包括就是确实你当老师之后，你也会觉得你的工作稳定下来了，那是时候去想一想你的人生下一步的规划，你的对于爱情对于家庭的一个规划是什么样子的。对，
那确实。那教师会更希望也在找个教师吗？还是说就反而不希望再找个教师？就是同行有的时候对吧，就是忙起来，都忙起来的话也没人照看孩子，怎么怎么着。
确实我会觉得我身边的例子是女老师，因为学校里确实男女比例还是比较失衡的，更多是女老师，然后确实是有找男老师作为他们另一半的结婚对象的，然后也会有找体制外的，但是我会觉得整个大趋势是大家更倾向于找体制外的。 因为老师这个工作虽然稳定，但其实它并不是很高薪的一个工作，而且这两年又特别流行体制内，就是大家都希望说我会觉得哈，就是一个体制内的女生可能会更加倾向于找体制外的，可能比像程序员啊，然后或者说是在公司里面做管理层的这样子，就是会更加高薪一点的工作，就是体制内和体制外这也算是一个比较好的一个 couple 的一个组合。
那像皮皮，你当时老师有给你介绍什么相亲局吗？相亲对象吗？
可能因为我当时还比较小，因为我是本科毕业我就入职了，所以就并没有很多人把目光投向我，但是像我一些同事他们是硕士毕业之后入职的，就可能差不多25岁26岁这样子的，所以大家都会自然而然都会比较关注关心他们的一些发展感情的一些动向这样子。然后也确实比较挺有意思的是，当时跟我一起入职的有三个同事，然后一个同事是进来的时候是已经结婚了在备孕，然后另外一个同事是有稳定的女朋友，有稳定的对象，但是还没有结婚，然后第三个同事是还没有谈恋爱。对，然后等到我两年之后离职的时候，已婚的同事已经生育了，然后有对象的同事他已经结婚了，然后没有对象的那个同事他也已经谈恋爱而且快结婚了。
哦，就说明在教师这个市场里头，还是他有个感情，也是个加速的一个，
对，
就是个润滑剂、催化剂的感觉。
对对对，因为主要是你出，因为这个工作你就很能确保你接下来的，很有可能接下来几十年都会一直在干这份工作的。然后老师的你评职称其实也并不是一个一两年之内就能完成的事儿，所以确实大家会把重心更多的会放在家庭上或者爱情上去经营它。
我知道大学里头近些年老听就是说大学里头教授实际上是就是压力会很大，因为就是好像说什么六年飞升即走啊，有这种说法。
对对，
那比如像高中或者中学也会有这么大的压力吗？就是像你刚才说就是晋升方面的话，就也还是说就是可以说就一直相对就很稳定。
我觉得因为这两年他的就是职称的位子他其实并不是很多。因为我知道的信息是，因为我们比如说有中级教师有高级教师，一定要高级教师一定要就是高级教师有位置空出来了，这个职称空出来，然后中级教师你要往上走，这样的话我们底下年轻的老师才能往中级教师这个职称上方向走，所以其实大家的竞争压力其实还是挺大的。而且包括虽然就是老师有寒暑假，但其实寒暑假的时候我们也是需要培训的，就是可能是一个月这样的一个比如说班主任或者学科上的一些培训，然后包括学生开学前我们要提前到学校来进行一些准备的工作这样子，所以其实我觉得全年一整年看起来也还是挺忙的，尤其是平时的话你要备课，你要批改作业，我经常就是可能五六点钟就得起床，然后晚上就是过了凌晨才能睡觉。
哦，那其实很辛苦。
对，我觉得压力还是比较大的。
这也是变相996。
对，所以我特别佩服我那些就是我那些当老师的同学，或者说我的那些同事，我很难想象我如何在这样的一个强度之下，我还能处理好感情的事情，还能有空去谈恋爱什么的。所以我觉得他们也挺不容易的。
确实啊，这个确实就是，那比如像升到初级升中级，就是中级升高级，高级升特级，最大的变化是，比如是薪资方面的涨幅吗？还是说，比如是可能就不用那么忙了，就比如说不用带那么多课了还是别的一些方面？
薪资上肯定是有涨幅的。对，但是老师的涨幅你可能以百为单位可以来记，然后但是如果你评到某一定职称的话，可能看每个人事业心吧，可能有些老师他就中级职称他就可以继续待下去，他也不想往高级职称走，但有些老师他就特别有干劲儿，他就想拼出一番事业，所以他就会非常的努力。对，就也是取决于每个人的事业的规划这样子。
确实， 那皮皮，你觉得在事业跟感情上面，你会如何去平衡？就如果按百分制来去调配的话，你会大概是一个几几开？
我现在想法依然是，我觉得搞事业更重要一些。因为我记得，没有，就是我觉得可能感情的话，我会占20%到30%这样子，然后事业的话占70%到80%这样，因为我会觉得事业是更重要的，而且现在20多岁，你的事业，你需要给你事业打好基础的时候，如果你不抓紧这个时候的话，可能以后会错过一些机会吧。对。
年轻就是资本啊！
对对对，而且我觉得找对象的话，其实大家现在都挺忙的，然后也很难有心情，然后静下心来去享受一段恋人。
也确实啊，就是感觉，现在感觉好像有点向两端走，就是要么就是那种，就是比如学生时期爱情就一直持续的比较长，那就对应咱们那边来说，就是基本都已经好多都结婚了，甚至朋友圈有的能看到带娃儿的出来。要么就是一直就是单着或者怎么着，就也没着急，
确实，我觉得我现在就处在这样一个状态中，就是因为我很多同学都已经，就是从大学毕业之后，非常多的人在这2、3年之内，可能3、4年之内都已经结婚了，然后可能就是也已经快有娃了，然后但是我觉得我和我的一些朋友还是处在就是咱们还是先搞好事业，然后感情后面再说的这样一个阶段，就是也确实挺两极分化的。
就自己好了，就叫什么"好彩自然来，笑口常开，好彩自然来"啊。
对，没错，而且可能从我自己个人的观念来说，我觉得在这个现代社会中，我其实有点难想象我会跟一个人很走完这漫长的一辈子，我会对爱情没有这么强烈的一个信心。但虽然就是我并没有在原生家庭中我受到一些伤害啊或者什么的，但是我只是觉得就在这个时代下，在这个环境下，就是每个人会有更多的选择的自由和选择的权利，很难，所以我对我来说，我比较难想象跟一个人会走几十年。
那皮皮，你觉得什么是爱情呢？就是这个也挺大的一个话题，就或者你可以，比如不管影视剧中的场景也好，或者是书籍当中的，或者生活中的例子也好，你会觉得什么是你渴望的爱情的状态？
我觉得我的爱情观以前一直在变，就是我以前，最开始的时候我会有条条框框，就是说，我希望我的另一半是什么职业的，是什么身高的，长什么样，然后他的学历是什么样，会有一些很多外在条件在那边，所以我当时的初恋就是完美符合我对另一半的所有的想象，所以我当时觉得，哇，我好幸运，就甚至
真
到，
命天子
对，真命
啊！
天子，就那时候我都觉得，就我们俩的手纹，就我的手纹其实还挺不一样的，但是我俩的手纹，就我的右手和他左手手纹是一模一样的，我当时就觉得，完了，不会就是他了吧？
哦，这是一个细节了，这我还真不知道，就是都流行看手纹了，哦。
没有开玩笑，就是因为以前一直觉得我手纹还挺特别的，哎，结果那天就。之前我就发现啊，原来我的初恋这个手纹跟我一样，我觉得就有一种冥冥之中的这种感信号在，就是给我暗示嘛，我会觉得就是他。但我后来随着了解，我会发现，好像就算他满足了我对另一半的所有想象，但他还是会有一些我不太能接受的一些点在那边。然后从此我就意识到说，好像条条框框它存在的意义也不是那么大，对吧？所以后面我就觉得，我好像就能够跳脱出这些条条框框，更多的是跟着感觉走。就是如果我会觉得这个人对了，那就是对了。就是我觉得感情本来就是应该是两情相悦的事情，就不需也说实话也不需要谁追谁。就是你对别人有意思，以及别人对你感兴趣，这是一个你立马就能知道的事情，对吧？你不需要去爱。就是你不要去拉扯，不需要去暧昧，因为我会觉得好的感情它是不需要太大费周章的。我现在干的就是一种随缘的一个状态。
也确实，就是我很赞同你说的，就是，实际上，一段好的感情可能确实不需要去什么太多追，就可能互相 是你喜欢我，像对方也会，一般你喜欢的人，对方也可能会也会喜欢你啊，大概率啊。但实际上拉扯跟暧昧这段期间也还是挺有意思的，这也是我的一个个人小探讨。
对，就是拉扯和暧昧需要有，它是一个就是它是一个催化剂，但是也不能太长。就我会觉得就是适量，就两个人都觉得哎挺有意思，就刚刚好，就这个度把握好了，我觉得也挺，其实对感情来说也是一种比较好的，能起到一个比较好的作用。
那比如皮皮你说就是你初恋是因为你后面发现他有些点你觉得不能接受，
对，
那能具体聊聊是哪些点你会觉得就对你就觉得走不下去了？
就是因为他真的，就我一直对于聪明的人有一种好像就是我会比较喜欢聪明的人，然后他确实很聪明，但是我发现他跟我说，他后来跟我说他没有朋友，我其实当时听了我是非常惊讶的，因为我想一个人20多岁了，或多或少不管距离是很非常好的朋友还是说距离稍微远一点的朋友，就是你一定是会心里有朋友这些位置在那边的，但他会跟我说他觉得有同学这样的一个关系，但是他不觉得有朋友。我觉得这是因为我是一个艺人，所以我会觉得好像不太能接受，就感觉他的世界里只有我，就他没有他其他的一个社交。然后包括我后来发现确实他在跟人相处的一些事情上他并没有处理得很好，就是所以这点也会让我在后来的感情中我会去考虑到说，哎，这个人有没有朋友。对，所以我的一个观点其实就是
吃一堑长一智，
吃一堑长一智。然后包括就是谈恋爱，我现在觉得就像找实习一样，对，就是找实习的话你不一定确定说你喜欢做什么工作，但是你至少知道说，哎，我干的这份实习我不是很喜欢这份工作，那下一次我再找其他工作，找工作找实习的时候我就不找这个方向，不找这个岗位的了，对吧？我觉得谈恋爱就是这样子，就是你不一定能找到你的完，就是你的理想型，但是你知道说，哎，好像这个人的这个点我不能接受，所以啊，当我找下一任的时候，我会特别去关注到这些点。对，
确实，这个类比也还挺有意思。确实，就是谈恋爱就是找实习，然后呢，那个结婚可能就正式拿 offer 啊，然后那个之前那个条条框框呢，可能就是简历上的一些硬性标准，就那个 job description 上那个一个个点。但那些点呢并不一定是一定都要满足的。
对对，
也确实好多时候大家也知道，就是都满足的话呢，那只是一般存在于那种就是这个岗位，就是像我们说就是那个绿卡，他那个就是要给弄的时候他就给你发的，
已经是向下兼容了。
哎，对对对
对，已经是个 overqualified 的一个候选人了。
确实啊。
对，
那像比如那像皮皮你说的，你初恋之后你吃一堑长一智，知道说我要就是朋友也很关键，就这说明你很注重就是跟整体跟大家周围的一个交流能力，或者包括一个就是恋爱并不是全部，不能是生活的全部，就是它也实际上是一个价值观的一个没有什么对错一说，就只是价值观的一个不同。
对
啊，那后面你有别的感情经历就是有什么不一样吗？
对，所以后来的话我就会说，哎，那我就想找一个就是他会社交的，他会有朋友的。但是接着我就会发现下一个就是我不是很能接受的点，就是虽然就是那一任就前任他，我会觉得他其实对我非常好，而且他也有朋友，而且他也是就是我觉得也算是门当户对吧。但是我发现下一个不能接受的点就是在于我觉得他不太会看见，就是因为我会觉得就是其实我们的生活中我们是其实是有 privilege 在那边的，所以你需要对其他的人你需要有一个同理心在那边，就是你要知道说啊，这个社会上这个世界上有每个人的生活的难易程度是不一样的，就是他会总有人他的生活条件可能是不如我们的，然后他可能是需要我们的关注的。但是我觉得前任他没有办法做到这个点。对，因为我印象特别深，就是他当时在工作的组里面，然后他想要就是他跟另一个组员他的意见不一致，然后我就说那你 那你应该跟你的组长说，看能不能协调一下你们两个人的意见。然后这时候他突然给我来一句话，他说反正没有关系，反正他在上海再打拼几辈子也不可能比得上就是我现在拥有的。所以当他讲出来这句话的时候，我会觉得这个人太傲慢了。
嗯，
太傲慢了，就是他不会对于他人有一个很好的同理心。我会觉得这个点是我当时非常生气非常不能接受的，但是他其实并不理解我为什么对他生气。对，所以后来我才意识到说啊，不仅要有朋友，你还得也有同理心，就你不能觉得你现在拥有的都是很理所应当的事情。
嗯啊，确实就是我很赞同你的观点。然后也确实因为之前前些年我看过罗翔老师的一些书，然后呢他也提到过，就是实际上大城市的孩子一般来说是有一定，肯定是有一定的特权在身上的，就不是说我们虽然倡导人人生而平等，但是那只是说后期就是我们应该有法律权益去保护，但是每个人的出生包括地位家庭环境肯定是不一样，那有人是就在生在罗马对吧，但是这确实是有一定的就是责任在的，就不能说完完全全的，就是就不能说你享受那个好处的时候你享受好处，当你要付出责任的时候，然后你又说你要退回来，你又说那个凭什么又不要说我去，就不能拿了好处还不去干活。
对对对，你是有权利和义务的，它是对等的。对，而且当
能力越大责任越大，就我们蜘蛛侠妈妈说的对吧。
对对对，而且当时这句话为什么会让我不舒服，我后来回想一下，我觉得是因为我会回想说，那我们俩现在在谈恋爱，你能够相对来说平等的看待我，是因为我非常努力的去证明自己，我是一个有能力的人，然后我各方面条件也不差，我是很努力的说我能够跟你站在一条线上。但是如果哪一天，如果我的事业不如意了，如果说我的家庭可能发生一些变故啊什么，如果我的各方面条件跟你不 match 的时候，你会不会也像今天一样来往下看我，用这样的语气来对我说话？所以这个也是我当时，我后来反思为什么会不让我不太舒服，我觉得是有这个原因在。对，就是今天你可以这样用这样的语气对待一个可能有些条件不如你的人，那可能之后，如果我的条件没办法跟你match的话，可能你也会这样子对我说。而我觉得感情就是应该更加是平等，然后是相互扶持的，所以我会不太希望说，因为我这人也比较要强，所以我也不希望这样他以后会用这样的语气来对我说话。
嗯，确实。就感觉人格是平等，我们可以说人的出生不平等，但人格是平等。
对，
我们应该就是不能说就是高低贵贱吧，就是没有必要去因为这方面。
对，所以其实我就心里很清楚，觉得他其实心里是有把标杆在那边的。对，他是能衡量好说啊，现在就是你条件什么各方面跟我差不多，所以我才愿意平等对待你。这样
子，确实这是个挺有意思的话题。
对，
那我们广告之后再来进行下一次的聊。
西雅图中文电台需要您的支持。如果您曾经听到过西雅图中文电台的节目，如果您曾经在西雅图中文电台网站或者微信平台上读到过我们的报道，如果您参加过中文电台举办的演出或者其他活动，请您支持我们。西雅图中文电台是由非营利组织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支持的，大多数的主持人多年来义务为西雅图以及全球的华人提供精神食粮，请您向具有 501c3 免税资格的西雅图华人广播协会捐款，捐款的 PayPal 账号是 scbaseattle@gmail.com， 捐款电话206-619-8698 206-619-8698。西雅图中文电台感谢您的支持。
再次温馨提醒大家，疫情虽然已经过去，但你仍需要接种有助针对新变种病毒的2023至2024年度 COVID-19 疫苗。一旦感染，可有助降低长期 COVID 的风险。如果你没有保险，仍然可免费接种疫苗。如果你觉得出现症状，请马上进行检测，以便在必要时获得正确的治疗。详情请致电1800-525-0127，并按井字键了解详情。本广告与华盛顿州卫生部合作。
那欢迎大家回来，我们继续刚才的话题聊一聊。刚才皮皮说到了，就是他在两段感情当中，初恋的时候发现了说，我感觉你提到的两个点都感觉实际上是，就是人，人不是一个个体，他看更多是在整个要有他人，没有人是一个孤岛，所以说我们个体需要有他人的一个帮助也好，之前你说到教师的时候要有资源的互助也好，所以我们不能眼里只有自己，就不能说只有同学，我们还是需要朋友。
嗯，
那到你后面说你第二任前任的时候，你有说到就是你觉得他有一点点傲慢，然后呢他在他没有去不能去平等的去对待的时候，那同样的我感觉就是我们就是如何处理个体跟其他的个体之间一个感觉关系，到底是平等的，是仰视还是俯视，对吧？就是这些都是一个挺有意思的一个话题。那像我比较实际上我听下来我会感觉说，就是感觉你确实真的是很对这个另一半，可能是跟我们现在说的艺人有关，就是真的是很看重对方在整个就是环境社会当中的一个，就是不光是个体不光要足够好，因为你像你说你前任你对你已经很好，不光个体要足够好，我们也要在整个这个群体当中有一定的更好的一个存在。
嗯，没错，而且就是不能只是因为人他还是一个社会性动物，就是你不能光看他对你怎么样，就是他对他的对象怎么样，你还得看他是怎么跟他的家人，他怎么跟他的朋友，跟他的同学，以及他的比如说工作环境这些圈子里的人怎么相处的，你才能更加综合的去考量这个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因为很有可能他在你面前展现出来是一面，但他在其他人展现出来的是其他的面，而其他的面中会有你无法接受的一些点在那边。所以我觉得我觉得综合性的去考虑一个人，看他到底是不是你喜欢的，我觉得这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而不是光看他在你面前展现出来是什么样。
嗯，挺好。那你现在有找到什么好的判断方法？这确实这个东西确实不好判断，因为我觉得包括你说像好多时候说就是那一句话，你可能觉得对方可能觉得我只是一句话而已，那你要不喜欢这句话我就收回这句话，我就可只是我的一种表达形式。但很多时候确实表达在某种程度上也确实是传达你的一个，就是我们说的每一句话实际上都是在传递我们的这个三观吧，就是好多时候你往小的时候是一句话，往大的时候可能确实是一个整个三观的一个不契合，它也没有什么对错一说，
是
是确实是整个互相侧重点不一样。
嗯，对，但是我觉得我现在依然是只能知道说我不喜欢什么，但是确实很难有一套说很有效的一个套流程啊，或者说一套方法能够快速帮我找到真爱，我觉得这个是没办法做到的一件事情。所以我可能更加倾向于说，如果以后谈恋爱，我会更倾向于就是说对彼此会有个更全方位的了解之后，然后再去看愿不愿意说谈恋爱。因为我觉得年轻时候可能就是一上头头脑一热说啊，我喜欢他我就要跟他在一起，那就谈恋爱呗。但是我会现在可能会更多的会有一些前期的考量，对，先了解他然后再看能不能适合就是当伴侣。
嗯，有一个伟人曾经说过一句话叫做，任何不以结婚为目的的谈恋爱都是耍流氓。你赞同这句话吗？
说实话我还挺赞同的，因为我觉得从我这个年纪来看，我觉得如果你跟我谈恋爱你没有考虑到下一步的话，那我也不希望浪费我的时间，因为我会觉得大家时间也都是很宝贵的，对吧？如果你只是想谈恋爱，只是享受这种谈恋爱的过程的话，这不是目前我想要的东西。
嗯，
对，而且说实话确实同学们都结婚了，我也会有一种无形的压力在那边。对，
确实
我也很希望赶快找到我的正确答案，所谓的人生的正确答案在哪。
那你现在相信说就你跟你的正确答案你的另一半能走完就漫漫人生，就是你刚才说的漫漫一辈子吗？
我觉得很难，我还是不太能相信。但是我觉得现在，所以这就为什么我前面说可能我会更注重于事业，因为事业肯定是不会抛弃我的对吧？就是我能
做，这些年大财元财那这抛弃你抛弃的可快了。
但是老师这行还是讲究经验和技能的，就是你有这个本事在那边，你不怕没饭碗。
哎，确实，
对吧？所以就是，嗯，让自己做好，就是破釜沉舟的勇，就是这个底气得有，对吧？所以就是爱情这个会不会真的能走完，我觉得这个答案其实也没有很大的意义了。对，就是我能确保，就是说我不管是能走能找到一个对的人，还是说不能找到一个对的人，我都能够让我自己活在一个比较好的一个状态里，我能够过上自己想要的生活，我觉得这已经是挺好的一个状态。
嗯，确实，我感觉不管是恋爱也好，不管是工作也好，包括任何事情也好，感觉我们生活的这个世界上更多是为了更好的活出自我吧，更好的去完善我们的自我，去充实我们的自我，去活出一个属于我们的自我。
对，是，就像工作一样，我觉得爱情和工作它其实都只是生活中的一部分而已，就是它不肯，就是我自己从我个人角度来说，我是不希望它占据我的全部的，因为我也需要有时间留给我自己去思考我到底想这辈子想怎么过。
嗯，我之前有看过网上一个观点说，就是就像你说的，就是可能他的恋爱分工作或者生活分可能是28或者37开，但他说可以那个2或者那个3当中全部都是你啊，这也是一个我觉得也挺好的一个。
对，我是我也觉得我还挺喜欢你刚才说的这个话的，就是既然你打算把那20%或30%的精力投入到爱情中，那你就全力以赴，就是所有事情你能把你能做的事情都做好，然后去看命运把你带到哪里。
嗯，但行好事，莫问前程。
对，是。
那刚才我们也聊了这么多，然后呢，那比如说我们作为留学生，实际上就我们自身，尤其快要毕业的时候，我们现在未来生活都还不太很确定。那在这种情况下的话，就是我们如何去谈恋爱呢？我们比如说是应该等一等，等我们，对吧？就我像老话老说，先成家再立业。但是我们现在好像一直都是反过来，就是先立业，我们再成家，对吧？
对，
就是我们就是都还没定呢，我们有怎么成家那种感觉啊？这点皮皮是怎么看？
嗯，我是觉得如果爱情来了，就如果这个缘分真的来了，你觉得这是对的，那就去享受爱情，那就去享受恋爱，但是你也得想好说我怎么在这种很多的不确定，这样不确定的一个状态中，如何能够给我的爱情，给我的恋爱一个未来的保障，对吧？但是如果你现在没有谈恋爱，或者说没有对象的话，我觉得也不要着急，那就先把你现在能确定的事儿做了。就比如说你现在能确定的事儿，就是我现在要抓紧找工作，或者说我希望比如说能够搞定我的 H1B 签证，对吧？就把你手头能确定的事儿先做了。但是如果有恋爱的话，我觉得你也没有必要说忍痛割爱啊，这样子其实让你自己也会陷入一种很不确定、很纠结、很难过的这样一个状态中。如果有恋爱，那就缘分到了，你感觉到了，那就谈。对，
有就谈，没有就更好，再还继续先充实自我更好。
对、就是不仅要做就是确定的事情，而且是要做让你能开心的事情。因为我如果觉得是对的人的话，你谈恋爱其实你也会开心，虽然会累，虽然会辛苦，你要抽出额外的时间，在忙碌的找工的过程中你要抽出时间去谈恋爱，但是我觉得你也会收获开心和你也会收获陪伴，对吧？会有人在背后支持你一起找工作，对吧？
对，就是没有人是一座孤岛，就你会意识到你不光是你的一个个体啊，这还是挺有意思的。那皮皮有想过说，比如在多少岁，就是要，就因为缘分这个事情确实很奇妙、很玄学，就它可能明天就来，可能下一刻就来，但它也可能很长时间才来。那我们影视剧中也告诉我们很多，就是缘分我们不能光自己等，我们要自己去主动去追寻。那你有比如说设定一个想法，说比如在比如25啊或者30啊或者35啊，就是是不是想过啊，我就是要在这一刻比如说我要结婚嘛，或者大概的一个计划嘛，还是
其实我可能还是有的，我觉得我希望能在30岁之前，我觉得30岁确实是条坎儿，就30岁之前能看就是有没有能够以结婚为目的的就是这样一个恋爱。 但是我其实因为我当时身边很多同事都已经是30岁加了，有一些已经结婚，有些是没有结婚的，然后那些未婚同事就会跟我说，就是你不要着急，就是你其实过了30岁这个坎儿，你就会看淡了，就是你已经进入 next level 了。
啊，确实 ，you're next level 啊。
对，就你会发现结婚这事儿好像也没那么重要了。
是是，尤其咱们现在医疗条件、科技也越来越好，活的寿命也越来越长，对吧？就是。
对啊。你的目标是要活到90岁。
啊，对对对。
90岁只是你的三分之一。
是是是。
对吧？对，而且确实就是，20多岁的时候，我一直相信，就20多岁的时候，你好好努力，等你到30岁的时候，你会豁然开朗一些。对，
对，我觉得就是，就像刚才皮皮说的，就尽量不拧巴吧，就是，好好，就如果这会儿没有缘分没有来的时候，就先充实好自己，先活好自己，就把工作找好工作也好，更好的生活，这样的话。等缘分来的时候你能接得住，对吧？就是要不然的话确实是好多时候有的机会也抓不住。
对对对，而且我确实觉得你前面也说了，就是我是觉得不要谈恋爱，不要拧巴，就是你喜欢你就追，然后你想谈，那你想谈你就接受别人的就别人的追你的这种信号。对，就是不要把自己陷入一种就是偶像剧男女主角的这样的一个、这样一个角色的代入中，就是一切都是跟着你心走，你想谈恋爱了，你能对自己负责了，你能对另外的另一半负责了，那你就谈，对吧？就是就算以后分手了，你也没有什么太多可失去的，你也有失去的勇气嘛，对吧？你还是有底气在那边，你并不是说你跟人家分手之后你就一无所有了，对吧？你完全失去了生活的重心，这也不太行。
确实确实，就不能完完全全，我觉得很恋爱很神奇的点在于，就是他把你们两个个体尽量的去往一个个体去靠拢，但是呢毕竟不是一个个体，所以说有很多的不确定性，然后有很多的未知的一种恐惧。那这种恐惧呢，它有的是会侧向往好的去走，有的会往坏的走，那它都很有意思。它就是你不在经历之前，你确实永远不知道它到底是往好的走还是往坏的走。往好的走呢，它可能就是跟你走那一辈子的人；往坏的走呢，没关系，那我们就等下一个去再过好我们自己，去期待下一个爱情的到来。
对啊，就是，对啊，就是就算分开了，你就想你还是有机会再去体验另一番，就是可能是不一样的爱情，这也是件好事情嘛。我觉得，
哎，也是。
你往好了看，对吧？
对的，往好了看。啊，还有很多帅哥等着你。
是的，是的，就是爱情没有那么的不可或缺。对，
确实，
有的话，只不过生活会更多彩一点。
还挺有意思。我觉得今天聊的还挺好玩，挺有意思。然后也希望大家能听得开心，听得有意思。然后我们可以之后再请皮皮过来，然后看看到时候有没有不同的观念，有没有不同的变化。然后近来西雅图天气也挺好，也希望大家能出多去户外，然后多跟喜欢的人，然后珍惜的人一块去看看夕阳，看看蓝天，然后期待大家有美好的一周啊、迎接新的一周。那谢谢大家，拜拜啦。
拜拜。